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呢，我们是这叫微服出巡吗？应该也不算，但是我们今天叫做行动录音行动采访。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来到台南市，没错，就是现在应该是全台湾最有钱的一个这个县市哦，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湾路。诶，我们为什么来到这边呢？我们来这边寻宝哦，我们来到了742号。那因为呢，最近台股实在是太狂了，也太夸张了，已经跌破很多人的眼镜，然后很多人说西马就马垮给，怎么会有这种行情？那我们自己也觉得太压抑。我最近的眼睛呢，我发现好像也有问题了，因为每天股市都这么强劲，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所以我想来确认一下我的眼睛有没有出问题，所以我们来到睁大眼科哦，台南地区最有名的这个眼科诊所睁大眼科，来访问我们的孙医师孙善文医师。哎，孙医师你好。
哎，谢老师你好。哎，你太客气了。
孙医师哦，人非常的好，然后几次我们到台南刚好有办讲座的时候，孙医师他赶快就是把最后一个病人赶走，没有啦，他就说刚好休整完就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他非常非常的客气，人也非常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台南来啊，我们今天真的到台南来哦，大家看我们这一集的封面的照片就可以证明哦，我们会把睁大眼科诊所的招牌拍给大家看，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在 Google 上面抓的，我会亲自站在招牌底下跟孙医师合照，要证明给各位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华尔街见闻我们真的来到现场采访孙医师哦。那孙医师呢，其实我刚才我们在采访前跟孙医师聊了一下，其实也很有趣哦，就是他就说他的人生的前半段哦，也是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也想，但是因为等一下我们当然看诊本来是要花钱，对不对？还要挂号，还要排队，因为要看孙医师的诊，还要预约挂号，排队排很久，所以我们今天来，我们赚到哦，所以等一下顺便问他一些眼科上面的专业问题。但是我们也想先跟孙医师聊一下，就是我们诊所在这个地方这个非常的知名，所以已经很长的时间了。
哎，是，今年开业是第10年。
哇，10年是说真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开业的时候应该这个张灯结彩齁，放鞭炮。
没有啦，我们就很这个
低调。
低调低调。
哦，对对，因为台南大家就习惯低调一点齁。哦，在台北市开业，这个一定要放鞭炮到别人都知道，因为要不然怎么把别人的生意抢过来。
哦，没有啦没有啦。
哦，10年也是非常不算短的一个时间呢。
是。
所以一开始，因为我觉得通常啊，就是我们想要读医科的人，因为像我那时候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选志愿嘛。
是。
哦，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那时候我第一志愿就是文组。哦，
是。
为什么？因为文组很多女生，我压根从没有想过要念第三志愿，那个第三类组，因为第三类组就是医科。可是很奇怪，大家都认为书读得好一定要念医学院，可是我觉得从事医学这个医生这个工作，他好像必须要很有兴趣很有热忱，而且怎么讲，你对这个职业本身就要有一种梦想，对不对？
是是没错。其实从高中开始选志愿，选填志愿，甚至于在选组的时候，其实学医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对，那时候大概心中就是有这样一个目标，哎，持续在努力。
为什么？是因为当医生旁边会有很多护士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家父跟家母他们都有一些神经性的一个退化性的疾病。
哦，
所以那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思维，想要去解开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病因。对。哦，
所以你就希望说未来能够学医，可是好像一开始你念的也不是医学。
是的，那时候这个大学竞争激烈啊。对啊，那时候成绩不够好，退而求其次。但我的人生的想法就是，我们大概先求稳，再求有。哎，所以呢，先选择师范院校。对，我们那时候师范院校都是公费体制，所以那是先选师范大学当做当初选填志愿的一个第二选择。
而且你那时候是教理化，
我是读物理系。
对啊，
对对，
铁饭碗呢？那时候，
对，那时候分发到国中担任国中的理化老师，
而且那时候理化老师其实都很有钱，
对，
因为我们理化老师他就是在学校教理化，外面开个，因为理化真的很难，
没错没错，
理化真的很难，所以一定要在。补一下，然后才能考个好成绩。
对，那时候对课后还有接一些学生的一些家教。
而且在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理化老师啊，在学校其实最炙手可热。我那时候真的，因为数学好像大家就还好，英文也还好，但是理化老师哇，那真的几乎是受学生的吹捧。吹捧
了，
不是吹捧，
没有了，没有。
后来就转回去你原来的梦想的道路。
对，这个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心中这个从小学艺的一个目标一直没有消失。对啊，只是说一步一步的在实现。对，那大学念完之后，对，就分发到国中，国中担任理化老师。那时候，为了要去再走下这个心完成心中的梦想，那时候就选择这个学士后的一个医学系当做下一个目标。对对，但是学士后医学系它考试需要有一些条件，因为我念的是物理，所以需要去修一些生物相关的一些学分。
哦，就是你要去考，它还要有一些前面你还有一些学分。
是的是的，对，
那你把学分修完。
对，那时候为了要补这些学分，我学校的工作就是先放下来办留职停薪，我去清华大学，去念这个生命科学研究所。
哦，就我们隔壁。我学校隔壁死对头就对
了，是又花了两年的时间。
对，所以有时候死对头最后可能还是会变朋友。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的念完硕士班，把这些生物相关的学分都补齐了。对，那也更坚定了我在走这个生物医学相关领域的一个给自己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个信心。对，
然后后来就去念了这个高雄医学院。
对，后来就是回到学校，就那时候赔掉公费，为了念这个、还赔公费，因为我
为什么
我师范生是念拿的是公费，
那要交多久就不用赔？
那时候要服务四年
，
对我只交了一年，对，
哇，
我就
所以
赔掉公费，
毅然决然，
对对，赔掉公费，然后
就是你连那三年你都觉得不想再等，
是的，人生真的很短，
哦、
对，
很兴奋，想要赶快。那高雄医学院将要念多久？
一样是念五年，
哇，所以你看，如果正常医学院它其实也是。是五年，
七年，
所以是少两年，
少两年。
哦，那也还好，因为等于是说前面你在清大的那两年，
类似
就是等于在补那些学分，
是的，是的。
哦，那其实医学的训练它是非常专业而且漫长的过程，
漫长的，对。
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你有跑过尸体吗？尸体大台吗？
哦，有啊，没问题啊，那个是我们大一的课程，
那你可以
大一的基础课程，
你可以边吃泡面吗？
边吃泡面是没有啦，旁边吃便当。有啊，因为中午会休息，但是时间没有很长，有时候去餐厅吃饭又不方便，因为你还要把衣服换下来。
对啊，
所以就叫便当在旁边，
然后都不会觉得说很奇怪吗？因为我有个同学，他的历程可能跟孙医师有点像，他就是家里一直希望他学医，
是
哦，那当然他也反正也 OK， 可是我觉得他少了那一股热忱，
是，
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没有一鼓作气，所以他就先跑去念了这个中医，可是家里觉得中医跟西医他还是有落差，
对对。
后来他才转去念了西医，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第一次跑大台的时候，好像叫大台吧，
对，
还是叫
那个叫跑台，
跑台，对，
跑台，
就跑台。然后上面那个每个器官上面还会插一个号码，
对，还有一些线绑起来，
对，
对对 对。
然后你要跑他妈，然后他说考试就这样，
看是血管还是神经。
对，他说他第一次跑完就去吐了，然后整一个下午。然后他说到后来什么吐，还在旁边吃便当嘞。
对的，第一眼是真的蛮震撼的，不过因为那个课是一个学期的课，对啊，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就习惯了，只是那个福马林的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了。
对，
对
那
对对，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习惯的过程，就是说你其实在那个环境待得长，你自然而然就习惯了。那回到就是我们今天来吃豆腐的部分，因为孙医师他是专业医师，咨询一定都要挂号。
是，
人上了40岁以后啊，有一次我朋友突然跟我讲说，他说，人什么都可以装，他说头发可以染黑，
对
哦，你服装可以穿的比较时髦，
是
哦，他说如果变胖，反正中年到你可以减重，他说甚至你可以什么外表装的年轻，可他说他觉得很生气，就是他的眼睛看东西慢慢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就是老花眼的问题。
对
对，
然后呢，因为同学有的年初有的年尾嘛，所以上期他严格讲起来也只比我大半年而已。
是，
我想说 还好吧，我也没怎样啊，你有那么夸张吗？那因为他是在期货，所以他可能每天盯着电脑萤幕，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影响齁。
会，那目前大概视力上大概中年之后面临的问题是老花眼的问题。
老花眼，
对，那老花目前大概医学上的报告是40岁开始慢慢的逐年增加，
逐年增加，
那度数会到大概65岁会稳定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它是每年都在增加，就像我们小孩子近视一样。
你刚才这样讲我没有比较开心、欸、
是
你的稳定下就是稳定看不见，是这个意思
不是，那时候度数就稳定，就不用再换老花眼镜，不然平均3年到5年要换一次老花眼镜。对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你会发现你慢慢要去学习接受一些你过去没办法接受的东西，比如说会老花吗？有可能吗？我才不信这样。然后我比较慢老花，我大概到了40，我忘了，好像43还是40，可能因为我有近视的关系，就比较慢。
对，近视的人会稍微延后一点啊，另外跟你戴的眼镜有关系。近视的人他的眼镜如果度数当初配的度数是有留一个，比如说比较配的比较轻、比较少，他老花也比较开始不会那么明显。
不会那么明显。
对啊，另外就是远视的人，他如果年轻没有近视，那老花很快，比如说37、38、39，哇，
就会
感觉就很强烈。
哦，
对对，所以跟他40岁之前的屈光状态是
有关
系的。对。
然后我是因为有一天晚上，你知道，就是。平常我们就看电视嘛，
是
看看看啊，看个新闻什么啊，因为我晚上都有上东森嘛，顺便自哎、欸、对，这我自己的节目，我当然可以自录啊，就我都要10点嘛，然后我就会看一下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啊，看到11点 OK 这样，然后结果有一次我就突然在看的时候，哎、欸、奇怪，为什么模糊哦？
模糊是，
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看不太清楚呢？想要可能太累了，就是睡觉。
是，
可是从那一次开始，只要大概到那个时间，
嗯哼，
我就发现我看电视会觉得有点模糊，
嗯哼，
然后我想说不会吧？
对，他一般就是。是老花有一些现象，除了眼镜的问题之外，第一个就是它的续航力不够。像我们年轻、
哦、续航力
，
续航力是很敏感的一个词。
对对对对，我年轻的时候啊，工作
哪有什么续航力的问题啊？对不对？喝了马上晒伤。
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哦，看黑板抄笔记一整天不累的、啊。
对
对啊对啊，这个40岁之后老花的之后，它的就是续航力调节力就变差了。
那时候就想说啊，不行了，然后就看眼科，他说啊，你这个有老花哦。医生讲话也没在留情的嘛，
对
不对？
对
结果就去配眼镜，那就其实很犹豫，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承认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承认就是你就是这样了，你要承认。然后所以一走进去，那个店员都问我说，哎，大哥你好，看为什么叫我大哥呢？对不对？以前人家都叫我帅哥，为什么突然变大哥呢？对不对？然后呢就说，哎，那哎配眼镜，然后我这边东看西看嘛，
是
顾左右而言他嘛，就是不想要问那个老花眼镜。那其实有时候店员我觉得也是蛮精明的，
是
他说，哎，这个你要不要，他也不会问你是不是要配，因为这种我觉得很尴尬，
对
对不对？他就直接说啊，我们最近这个多焦
多焦，
哎，我觉得现在名词也很贴心，
对
哈，
对，
因为我第一次到的时候就是，哎，奇怪，怎么以前我们都叫老花眼镜，
老花眼镜。
可是奇怪，我想说怎么找不到这两个字，因为现在变多焦，听起来好像舒服很多齁。
对，是的，对。对，以前的老花眼睛很丑啊，它就是中间有一条缝，
对，
你就会看着上下两节。
对
对，现在看不到了。
对，
现在就多焦。对，
那多焦是医学这边开始改变这个名词吗？
不是，不是， 是他们镜片制作的一个技术的提升。
哦，
对，所以它一个镜片那种多焦，就是它从上到下就是有很多个焦距，很多个焦点，你就不需要像以前分上下两节。
那这个我们要请孙医师也来教我们一下哈，就是说因为眼睛，我后来发现真的灵魂之窗，不是眼睛，是赚钱之窗啊。
是
欸，真的，如果眼睛看不清楚了，要读研究报告，像我们每天要看很多资料，
啊啊，
现在也不习惯看纸本，几乎都是手机啦，然后这个电脑。你可不可以先教我们，就是说我们分两个阶段好了，就是说一般人平常怎么样，就是说比如说年轻人好了，
是
40岁以下的，40岁以上你也不要怨我，真的这个不是我分的。刚才孙医师也讲啊，他说40岁以上很自然的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那40岁以下我们怎么样尽量让我们的眼睛不要那么快的退化，在40岁以后不要那么快的就进入这种多焦的状况。
40岁以下大概分两个阶段，一个是青少年时期，那青少年时期最重要就是近视的控制。对，那近视控制跟那个用眼时间过长，那长时间近距离有关系。好，所以你试着把长时间跟近距离把它分开，近视就不会加深。对，那因为近视加深
近距离你是说比如说看电视、看手机、看书， 书都算，
包括电脑、手机、平板，这个是近距离的部分。对，因为我们一般目前小朋友大概18岁之前近视的发生率，甚至于高度近视发生率很高，我们一直希望降低这个比例，因为近视500度以上高度近视会面临到眼睛的一些将来的一些并发症，对对，比较并发症，这个是最怕的。对对对，而且这个18岁之前会决定这一生的度数。哦，你一生几度大概就是在18岁之前会决定。
没错。
对，很重要。对。
我现在500度其实就是我念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怎么近视了你知道吗？你们暑假拼了命看那个录影带。然后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诶，为什么我眼睛好像看不太清楚，
是。
然后从此我就近视了。
对，所以青少年时期的近视控制很重要。那当然现在3C的东西进来之后近视更难控制。
对、啊。
好，所以就是当然家长如果是我们这个听众有一些家长
尽量
控制小朋友的近视，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当然就是手机一些3C产品使用时间，我们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所以假设他在18岁之前没有近视的话，
对，
基本上应该就不太容易近视。
对，18岁之后近视的比率、哦、那个机会就不大了。
那回去把我家的手机电脑电视全砸了。
但是我也看过哦，我们也看过这个家里没电视没手机没平板小孩近视很严重的
啊，就是书阅读的时候看太近。
对对 对, 对，看书还有玩
灯光不够。
对，还有玩积木玩乐高。
玩乐高也会
也会。对，反正就是
近视。我连乐高都砸了。
对，其实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啊、
还是比较好。
对，增加户外活动、
就
是国外的研究报告。
看远看绿，年轻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
救我。其实到户外都有帮助，你不一定要找一棵树来看，不一定。
对，就看到一堆人这一集播完以后所有人到户外，然后大家都盯着一棵树，所以你们在干嘛？那个孙医师说要多看树。
对啊，像我们就国小小朋友荡秋千啊溜滑梯啊，对啊，操场上运动都很有帮助。
都有帮助。
对对，下课十分钟一定要到户外去，好，不要再留在教室。对，
因为他就会近距离阅读。
对对，
那过了18岁以后到40岁
还大概18
有救吗？
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大概当然度数是稳定的，
稳定，
但是我们也碰过提早老花的、哦、我们碰30几岁提早老花的。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用眼时间要
还是要克制，
还是要克制，
不要想说笑脸有本钱、
是
对不对？因为他可能还没到他就无所谓啊，他就整天加班一直看电脑一直看电脑一直看电脑。
对，那当然我们也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大学生，对，他们在暗的地方把灯都关掉，就只留他的手机灯光。
哇塞，
对啊，那很可怕，
这个其实很可怕。
对，很可怕。我们碰过黄斑病变，因为
大学生
是大学生
就产生
黄斑
病
变。对对，就是你一定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使用的手机，
千万不要就是好像说
躲在棉被里，
就怕、那个、
或者是把灯都关掉。对，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也是怕射尖嘛。
对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手机，所以我们以前是用手电筒，但意思一样。
对，
这都还是很危险。
对，所以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那重点就是时间很重要。
那像古人那个凿壁偷光那个那个应该就很夸张了。
对，他们
应该都是很快就近视。那如果在户外借由月光阅读呢，也是不好，
也是不好，因为光度不够，
还是不够。疫情持续的严峻啊，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谢老师呢，我们的华尔街见闻跟乐天合作严选了能够帮大家度过疫情的商品，勤洗手多喝水提高免疫力，详情到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COV 华尔街严选商品防疫月买1000送1000，赶快上去了解哦。那40岁我觉得18岁以前也不用谈保养啦，因为年轻人大概也觉得 so what 这样，但是我觉得大概到了30岁以后大家多多少少会比较有危机意识。那30到40虽然都还没有发生眼睛的退化或病变，那这段时期需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保养？
这段时间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建议你大概半年到一年能够到眼科检查一下，好，包括像你的眼压的，
像台南就来这个
不一定啦，不一定啦，
侦探
是然后就近就近眼科。
顺便问一下这个孙医师，为什么叫睁大呢？就眼睛很大，那时候有特别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取了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名字很有趣耶，你看
这个
你的眼睛睁大，你就要把眼睛睁大，对不对？
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看到病人眼睛说，哇，你眼睛睁大真漂亮，好像都
这个也是
有吗？那时候
有这个谢老师提到这个，这其实是有问神明啊。
哦，
对，问神明，神明你的功金短绿。
哎呀，
嘿，他就是给我们一个，
他就直接
暗示
跟你讲说，
对，金短绿，
金短绿，
对。
然后就叫睁大，而且其实这个名字也要是不是也要看有没有别的诊所用。假设比如说随便举例啊，比如说在某个县市也有这个诊所，那名字一样我们可以用吗？ 可是我是在台南，
哎，可以，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不要同一个县市，
台南不行，
对对。
那所以那时候的金大瑞，
金大瑞，对，
睁大眼，
哎，是的，
就把就踢个金，因为我觉得国语就变很好玩，哎，你的眼睛睁大。那到底是真大还是真大、
啊、所以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算是有请教神明的一个暗示，对，
所以生意兴隆嘛、对不对？
没有啦没有啦
那真是就是说他平常就是说注意使用的时间这样、
欸、主要是时间非常重要，因为30到40岁时期是一个人生在所谓的我们在拼事业啊或者是工作的一个算是一个成长期或巅峰期，对，所以有时候相对的
那你说定期回来检查一下知道状况，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需要的，对啊。另外就是平常就是用眼时间很重要，很像我们在 临床上就是碰到很多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说床上，你在床上碰到
临床
哦临床对对
对对对，
难得跟医生可以开玩笑哦，
对对对，那很多
平常医生都是来嘴巴张开啊，对，你知道我去感冒齁，然后我就去看医生，然后就说哎、欸、你今天没通告然后我都还没啊，他开始问我哎、欸、最近你觉得股市怎么样，股票买哪一支，所以临床上常常碰到的情况。
碰到，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最近来看眼科很多大概30到40的，大概他们就是第一个眼睛疲劳。
疲劳，
对，眼睛胀痛，眼窝胀痛，胀痛，头痛，恶心，呕吐，
就是眼压太重。
对，他们来都是问说眼压有没有高，
所以眼压高，
但是
因为我以前遇过，就是我头痛，医生说我的眼压太重，我说可是我眼睛上面没有东西压着、啊。
其实不一定是眼压高、欸，我们也碰过，就是小朋友手游玩八个小时，哇，这个头痛、恶心、呕吐，他家长以为青光眼发作，
对，
哎，结果不是，对他们来量眼压其实都正常，
都正常，
不是，他们其实是用眼过度引起的视觉疲劳，
okay, 视觉疲劳，
对。所以你还是建议要到眼科检查一下，当然少数啦，眼压高是真的比较少数，对，我们碰过眼压高但是没有症状的也有，对，他们的症状是模糊，就是看远模糊，
因为怕的是说
对
头痛可能是因为眼睛疲劳所引起的，就自己乱吃头痛药，
对，
所以建议有时候真的头痛可能你长时间过度使用眼睛，那你
还是
要
来眼科
检
查
一下，因为有时候也许病因不太一样，
对，
也不要自己，有很多人就以为自己可以当医生啊，网络随便查一查哦，然后就开始啊眼睛啊
另外就是、
啊、头痛，
对，另外就是不要乱买药水来点啊，
这个很严重，
对，这个对这个切记，
因为随便点在鼻孔嘴巴都可以就是不能点眼睛、啊、
对，
因为这个一失明不得了，
对对，
那像40岁以后真的就没办法抗拒
老花，
我们可以讲多焦吗？
可以可以大概眼镜的部分就是第一个有两个选择哈，一个就是分两副或者是分到三副，所以我们看都身上戴好几副，远中近三副最少、啊、另外就是多焦方便，像我们现在工作，
你知道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可是到后来我会发生一个问题，我忘了哪一副是，
哦对对
哎哎，换哎不对，靠！现在到底是戴哪一副？
对，所以多焦是目前这个是方便啦，
对，因为科技进步了，
科技进步了。但是多焦刚开始戴，可是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它就类似傻瓜相机，你要自己去抓焦距，对，它不会自动变焦。
那有办法保养吗？就说像刚才孙医师你讲，就40岁一直到60岁，它度数其实就是缓慢的增加的过程。那我保养有用吗？比如说它就不会增加，还是说还是缓慢，只是说不会进展那么快，还是怎么样？
有啊，这个。这个病人常常在我们门诊问，怎么样可以让像我们小朋友控制近视可以点散瞳剂嘛？
对、啊，
对，有没有说老花有没有药水可以点停止度数的增加？我迟疑了一下，就跟说你找找看有没有这个药可以吃，叫长生不老药。对，冻龄，对，
有吗？孙医师？
目前没有。
哦，目前没有。我以为真的有，那叫我们去找。
对、
哦、
对, 对, 对，
没
有。
那平常我们常听说一些媒体的分享，因为我不知道正确与否啦，就是说，比如说吃叶黄素啊，我只听过这个。或是吃一些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这种叶黄素，算是很像维他命维生素其中的一个成分。
叶黄素你要把它视为是一个眼睛需要的一种维他命
哦，
对，
就很像我们吃维他命 C，
对对，就像我们吃 B 群，哎，我们吃一些对维他命，我们精神会好，它会让你的生理功能变好。对，但是不能治病，对、
哦、
基本上不治病，对，所以你不要把叶黄素当成是一个药物来，
所以它等于是说补充眼睛的
需要一种维他命，对对、
哦、那如果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叶黄素啊，那我们年40岁以前也没怎样啊， 就是我从来没补充它营养过、
是、因为叶黄素其实它我们在、萃取的时候其实都是从食物里面来、对，所以你就是多吃有颜色的蔬果，
应该是这样讲啦，以前大家可能也不太关注这个议题啦，所以我们以为我们都没有补充它营养，可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食物上都会吃到，
只要营养均衡哦，五蔬果
对，
其实就有了。
对，
但只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开始想要找秘方不是偏方，才会注意到说哦，原来这个关键字就跳出来。
对，
可是其实平常日常饮食是，
对，只要你饮常不偏食，多补充一些蔬果有颜色的，好，可以多吃，对，叶黄素的摄取应该都是还是够的。对，当然你如果希望能够在，就像我们吃有时候你想要再多补充个 B 群啊，类似这样让眼睛比较不疲劳啊，这个倒是可以再另外再补充口服的叶黄素。
那因为这个孙医师本身也是股市的爱好者
是、
那像我们这些平常股市操作者，他整天在盯手机盯电脑，当然你的建议一定是少看，接触时间减少嘛。
是，
那除了这样有没有别的方法？
另外最常见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是可以热敷。
哦，热敷，
热敷，对，但热敷不要太烫，大概是温，就是不烫手，大概40度的温度，对、那一次大概5分钟，可以准备热敷袋或者是一些热敷眼罩，但是热敷眼罩要注意它的温度
不要太
高，不要烫伤，对，不要烫伤。
所以如果有时候觉得感觉就是好像眼睛有点疲劳或什么的，
热敷，
热敷一下是有
效果还不错，
然后再继续拼，继续选股也不要了，
也不要了，还是要休息。
就是说一个当然就是减少接触
使用时间，
荧幕啊什么这类的使用时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热敷，那平常就是营养
啊，营养对
的摄取，就是眼睛的维他命的摄取，大概就这几个。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慢慢的变化这件事情，
对，
但是至少可以让它变得慢一点啊，
变得慢一点是
可以，就不要快速的。比如说才45岁，眼睛已经直接到65岁那个程度，有看过你有病人这样吗？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是有讲什么心智年龄啊、身体年龄这种，就他的眼睛年龄已经是
有啊，就是我们碰过30几岁就老花的有，但是比例上没那么高啦，对，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多多保养，
多注意一下保养。
对，另外就是外出能够防紫外线，好，因为紫外线牵涉到说白内障会提早形成。
哦，
对对，这个也是要
戴太阳眼镜，
对，太阳眼镜防晒
有帮助的，
对，防
不是擦防晒在眼镜
啊，不是要戴太阳眼镜，
是戴太阳眼镜的、哦。
是。
好，那因为我们跟孙医师会认识，也是因为孙医师有参加我们一些活动嘛，
是。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做这个操盘领航员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哦，然后当时这个。孙医师来参加甄选，我那时候一看，我当然马上录取，还甄选什么呢？对不对？哈，这样子。
好，谢谢谢老师。
对对对，一看。嗯，而且孙医师还非常的客气，说他对这个股市投资什么什么有兴趣、哦、希望能多一点。那其实对孙医师来讲，应该比较像是这个参与交流研讨会啦、那孙医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投资有兴趣？
我大概进入股市，大概是我印象很深是川普当选前一年。
川普现在是
五年啦、啊，大概是五年前，
就是2017，所以是2016那一年。
16，
差不多2016那一年，对不对？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股市还有后面，就17年股市是很好的，
对，
所以是16年。那时候什么契机？
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些手上有一些闲钱啊。
哎呀，您客气啊，对啊，哇，这个哎呀，这个诊所开那么多年已经赚翻了、
啊。对 对, 对，没有，只是有一些人家也会跟你提到一些投资啊，投资理财啊，
对，
对啊，对，让想说财富自由啊，
对，
都会有这些概念。
那我觉得医生性格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医生会觉得说那么聪明，对不对？你跟我讲这些，我来研究一下，我会弄输你们。对不对？而且你知道以前我遇过一个医生告诉我、他是外科医生，他很喜欢跟我聊股票、他说他看这些 K 线就跟心脏线图是一样所以他觉得应该很简单这样当然我觉得医生本身天赋也比较好啦，所以他可能切入到这个领域也比较容易，所以你那时候就开始，可是很忙嘛，
对，
所以就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
对，那时候是有大概是主要是美股啦，因为美股就是晚上可以看一下，对，白天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对啊，所以刚开始就是纯粹就是买股票，嘿嘿，美股，对，那时候苹果，对啊，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哦，那时候苹果一股才93块，
93块，
可是抱不住，抱不住，
对，
后来就是现在手上有的是亚马逊啊，
对，
亚马逊那时候是买1300，现在还抱住了，
哇，亚马逊1300买的有抱到现在，
对，抱到现在
就不得了了。
那时候看不起特斯拉买在200多块，后来是被空头杀到180，我就停损出场。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也看不太看不起特斯拉，对，
而且有一年那个马斯克上 节目专访还抽雪茄。
对，然后那个车子
说实在，在我们专业人士眼里看的说，你这个执行长是存心要把公司玩垮还是怎样？
对，那时候好像交车好像交不出来。
对，
对，
然后还有问题，什么连那个组装过程中在零件里面还有烟蒂，我也不知道是传闻还真的啦。反正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哦，这是在搞什么？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看空特斯拉，所以就没有买特斯拉的股票，
比较可惜，
对啊对啊、比较可惜。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D4014，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那因为孙医师很忙，所以我们的活动其实他都利用休整以后或是假日，他会上网络看一下影片。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我们的研讨会有时候我们也刻意选晚上啊，
是是，
因为也希望孙医师可以一起参与来实践一下。
是是是，
对，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您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这个操盘领航员比较特别嘛，因为一般的课程我们就是如果有上外面的投资课，他就上完就结束了。
对，
可是我们是分三阶段，那时候孙医师你会。觉得说搞什么鬼，我这么忙你就看什么，我就学一学就好了、对，还要这样子要么走三阶段那、还要讨论什么的。
对，
那时候
对刚开始哈，刚开始就是因为网络上很多投资课程下班都会看，可是其实很多都是要盯盘，对，就是比如说哎，盯着哎，现在什么什么要当冲啊，要不要进场啊，什么时候出场，其实也没时间啊，所以后来哎，看到这个谢老师他们的课是叫波动交易，而且免盯盘，我们只要把那个单子先设好，哎，预先挂进去，哎，到时候就可以根本不用盯盘，可以看结果，这样就好了。所以那时候还蛮打动我哦，所以就更深入的去跟谢老师他们就是去了解这个课程，哎，觉得哎这样子我工作上不会受影响，
对，
哎，那我的理财也能够做到我的目标
进化，
对对对。
其实我刚才想到一个画面，知道这意思，就是你刚才跟我们说不要一天到晚盯着荧幕啊，
对
不对？
对，
远离这个电视，远离手机，然后你自己在那边盯盘，我突然想到很枯燥。所以你还好，
对啦，还好
你自己也是想觉得说
尽量不要盯盘，
尽量不要
盯盘。那谢老师他们的课有一个领航员嘛，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其实刚开始我想说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课程，对啊对啊，还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对啊，就这时候想到我念研究所，对啊，那研究所的课程好像就是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到最后还要写论文报告，
没错，
喂，哎，怎么回到我学生时代的感觉？
对，
哎，蛮有兴趣的，来，我们就加入。哎，对，那谢老师当然是这个博士班出身，我们这个学界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他这个训练的过程，所以我很了解。哎，所以当然觉得，哎，不觉得他是一个
哦，就不会觉得辛苦了。
对对，不会觉得辛苦了。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比起那个医学院的训练，哎呀，真的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念硕士班蛮辛苦的。
对啊，
那时候我们睡在实验室啊，做实验。拼论文啊，
然后那医学院那五年就更硬了嘛，
啊啊啊、
我觉得。
是是是，
对，那时候我们这个还算轻松啊，
是啊是啊，
而且我们其实对大家都还是没有那么严格啦，因为知道大家工作都很忙碌，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循序渐进哦，就让这个学习比较有一个阶段性。
对，那谢老师他们的课程比较扎实啊，对，因为外面的投资课程其实我也上很多，哎，网络上上很多，其实他们还是以技巧为主，
技巧，
对，技巧 K 线进场啊，讯号啊，技术分析，但是谢老师他们的课是比较包括总经的部分，对，包括像经济面的部分，其实我们非科班出身的其实不是财经系的很少去接触到这样的课程，
嗯，
对，其实让我们的视野能够更宽广，能够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不是只有技术面的问题，对对，所以课程比较扎实。
而且孙医师其实我发现就是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在周末晚上也会有一个交流，
对，是，
那孙医师刚好都来得及参加、
是是，
我们礼拜天还有那个实战的课程，
对，
然后孙医师也刚好来得及参加，我们就发现说孙医师的有时候提出来的交流的内容也是很厉害、我们发现说原来他也是交易高手啊，而且涉猎也是比较广。当然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政大眼科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路742号啊，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好山好水，我觉得开来的路上就觉得很舒服。
嗯嗯嗯，
所以台南人应该不太会近视才对啊，可是也不近然，
不近然，不近然，对。
然后就说你整天盯着股票市场看着荧幕，那情绪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他看股票赔钱啊，就很难过，或者说股票大涨他很兴奋，这个部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眼睛的状况？
会，
也会吗？
也会，也会。
所以这个情绪也会，我们一般情绪影响的就是比较偏向比如说身体的状况，所以眼睛也会哦，
也会，像他如果比较忧郁，对啊，他真的会觉得模糊。那另外就是比如说伤心流泪，他会觉得最近比较模糊，对，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都会问一下病人，对，他有时候过一阵子他来回诊又变好了，他觉得心情不错，对，所以
那你就问他说你有买台积电最近有涨
对，所以我就觉得心情的影响还是有哎、欸。
因为孙医师您开业十年了哈，
是，
其实也经历过如果十年的话，我们2020减10是2010那时候，所以也有经历过2011、2015这几个股市比较大的循环。
是。
那生意会跟着股市的走吗？就股市越差生意越好，
这个倒没有、
哦、就没有
特别注意，
就好
特别注意，
其实就是这个部分还好。
对对，这个部分还好。
那有没有说股市跌比较多的时候，每个病人来都说哦，我的眼睛很不舒服，
这个也没特别注意。
他说每天看画面看得好烦啊、
哦、他可能不敢讲吧，赔钱不敢讲。
所以其实也非常有趣。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台南，如果其实也不一定要，我们可能也一个 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眼睛不舒服才来看、
嗯、
其实平常是不是就要维持一个检查的一个习惯。
对，我们大概是建议就是如果都没什么不舒服，大概就是一年要检查一次，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半年到一年，
就生日的时候就
来
看一下
眼睛
嘛，
对，可以来检
查一下，刚刚好也不会忘记，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在台南地区，其实不一定要台南、
哎、不一定，
台北也可以来看啊、
哎、
对
不
对？不
一定。
高雄也可以来看、哎、就是说大家、哎、来哦，记得跟孙医师说哎，我们也是华尔街见闻，然后孙医师说、
这个、
哦真的啊、太棒了。然后他说哎，孙医师我有听你节目啊，那一期很精彩，这样对不对？好，来我帮你多点一滴。好，这样子。但刚才孙医师有提到几个，我们也再提醒大家就不要乱点眼药水
了，对对、
哦、然后这个多吃蔬菜水果，营养均衡，然后平常不要用眼过度，
要适度休息，
适度休息，
休息，
然后不舒服的时候稍微热敷一下。有的我看现在有的，因为你知道现在比如说某些连锁店啊也很容易买到那种，
对，那种
就是让眼睛稍微比较舒服的那种，那个其实因为有一次真的我觉得我的眼睛就是一直看不太很清楚，然后第一个直觉就是说买眼药水点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是，
可是其实这个应该也是错误的，对不对？然后我去药局他就给了我一瓶什么舒缓的那种，
一般就是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眼科医师看过，大概听众不太知道药局拿给你是什么药，
对
对，那有些药确实不能常点，但是如果救急，哎，没有找不到医师，
哦，
救急是 OK 啦，
所以应该正常的，我那时的流程点完应该赶快找时间，
对对，救急，对、哦、可以。
可是到台南来就有点远，因为那时候在台北，
还是要找医师看一下，对，
就还好啦，其实整个大台南地区过来应该都很方便。对不对？
哎、
欸、啊，不过啊，不行，
不行，
生意已经这么好了，
不行不行。
等一下，我们这样一讲下去，你说要开第二间诊所了，对不对？要马上旁边再扩张，对不对？
大家就近看眼科就可以啊。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孙医师哦。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政大眼科诊所采访我们孙医师，也谢谢他的分享。
谢谢老师，哎，这个远道而来。对，
好，谢谢我们的听众，那晚安，好，记得保养好你的眼睛，谢谢大家，
晚安。
好外好外，华尔街见闻抖内功能已经开启喽，如果呢你也想支持华尔街见闻，欢迎到下方资讯栏点击赞助连结。